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在上一个讲次我们谈到郭象铸庄的纪言初意跟它的一个机名的意义，那么这个讲次呢我们就特别谈一谈他铸庄子所谓的逍遥的意思和独化的意思。第一个我们先看看逍遥的意义，庄子在逍遥游在前半段呢，他特别借着大鹏鸟跟小鸟做一个对比来显示出逍遥的境界，但是庄子究竟是用大鹏鸟还是用小鸟来去象征逍遥呢？当然这个就是后来很多人在争论的地方。那么我们看向秀跟郭象他们怎么看，我个人觉得向秀郭象认为啊，这个大鹏鸟也好或者是小鸟，如果能够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话，他们都可以是逍遥的，也就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逍遥上来讲都可以自我逍遥啊。那不见得大鹏鸟能够飞得高才是逍遥，小鸟只是在蓬蒿之间也好，在电线杆之下也好飞来飞去，难道它不逍遥吗？所以就让我想到当时德蕾莎修女啊，人人称她是圣人，她非常的谦虚啊，她就提到说每一个人只要在自己的工作上尽其在我的把它做好，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工作上都可以成为圣人，你看他这样一个境界多高妙。那么庄子的这个逍遥游啊，那么在原文上来讲，他说这个大鹏鸟能够飞到九万里的高空，但是小鸟呢只能够在余数访数上上下下跳跃着，其实这个都只不过是各任其性嘛，因为每一个创造物啊对我们来讲它都有不同的它的一种性质啊，所以只要能够把握住自己本身的性质，那不就是逍遥吗？所以大鹏鸟跟那些小鸟哈，虽然它有大小之分，但是都是可以逍遥，如果这些它们都能够安于自己的一种存在的分线的话，那么是都可以逍遥的。所以郭象铸庄就是朝这个方向来说，他说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不为而自然者也，故大鹏之能高，山之能下，春木之能长，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所能，非为之所能也。那么这也就是说一切的存在不论是大的小的长的短的，他们都能够这样子，那就是自然，不是有意的去作为它才这样子。万物如果能够恰当的对他们自己每一个所处的分位不造作不营求不向外去竞逐，那么这就是他们所处的存在状态而有的一种逍遥。所以大鹏鸟可以有大逍遥嘛，小鸟也可以有小逍遥啊，所以每个人尽其才情就会各自逍遥。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体会到一切存在都是自然如此，那它当然也会有它的一个定线，我们也都晓得每个人有它的一个定线啊，可是我们在我们的定线当中，我们不要去刻意的去造作营求，不去干涉操纵，那么使得万物都能够安于自己，那就是一个体道的圣人，就是体道的一个自然的境界嘛。那么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所以只有圣人的境界才是真正的逍遥。圣人玄同彼我的逍遥，就是在道心玄照之下的一种境界。如果人能够自然无为，毫无造作，就会感到一切的存在都能够得他之所，都也能够自由自在。当然他也没有自己的是逍遥而其他存在物是不逍遥的分别的一种想法，那么这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境界，它并不是经验现实的事物。在现实上面来看的话，这个大鹏鸟小鸟固然不能够自觉逍遥，一般的芸芸众生也不必能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境界，而只是在得到所需要而满足的时候才会逍遥，那么这个并不就是真正的逍遥，我想这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区分。所以我们说对于有些人认为郭象是一个自然主义者，那么郭象以为一切的存在都循着经验的自然是本性，那么这样子如果就是善或者逍遥，那么这说法我想我们大概不能够接受的。那么逍遥是一种化去造作不自然而显示出一种高度的 精神境界，不是对着经验现实全盘的接受或者承认。郭象并没有认为现实上的一切啊都是好的，都是以媚俗的这样一个想法来去理解它。我想他在解逍遥解得非常的奥妙的。那么第二个，他怎么在读画方面去解读庄子呢？我们有四个字来说，郭象董成为叫自耳读画的角度来看。那么在道心闲置的关照之下，每一个物都顺着本性去发展，每一个物也都各当其分际的去逍遥，所以每一个物也都自由自在，自满自足，绝对不会受到其他事物的牵连干扰。那么这样的一个境界啊，郭象就特别用了一个专有名词叫自耳独化来去解释。那么自耳的意思就是自己如此，也就是自然的意思。那么独化的意思呢，就是不受外在其他事物的牵连，自己成为一洒然自在的自足的存在的个体，那么就是叫独化。郭象在注庄的时候就说了，什么叫天籁？他服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即众窍彼足之属，皆乎有生之类，会而共成一天耳，无际无已，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快然自生耳。然后后来他说，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而非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名其自然也，岂苍苍之谓哉？那么客观的从理上来讲的话，物的存在当然有生之者，那么在可以有一个造物主天道的一个推想，郭象并不是顺着物存在必须有其所以存在的原因的角度啊，或者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推想，对，来去推想它的概念。其实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个人会觉得哈，郭象好像是要打破有果推因的一种因果想法，而直接就个体物的本身的角度上面来去论说，他认为物之所以如此，是自己如此。那么如果我们洒落一切因果性的牵连，那么每一个存在物，任何一个事情，甚至于每一刻都可以是独一无二，那么跟其他一切不相待的独。所以他说啊，物就是自己如此。那么这样个体的体，各个体的一个物啊，才能够真正是自然，也才能够真正是逍遥的。那么我们想想，王弼在说道生物，是让物去自生自成，而这个道呢并没有任何的干涉。其实郭象也是这么去懂的嘛，所以郭象也是保留了像王弼道生物的观念，无生有的这种方式。而郭象其实哈，在某些角度来讲，有时候他还想破除。那么王弼的道生物跟无生有的一个思想，那么事实上郭象他在解读自耳独化的时候啊，他是有他另外的一种说法的。那么所以在前面我们讲说，他对于王弼说的道生物，或者是让物自生自成，道没有干涉，那么其实郭象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王弼更强调的是道生物跟无生有的这样概念。那么这个概念的部分是郭象比较不那么的把握的，而对于前面所谓的物自生自成，道没有干涉，那这个部分郭象是体会是跟王弼相同的。可是虽然我们说郭象并不一定从一个道生物或者是无生有的角度来看问题，但是我个人会觉得王弼哈跟郭象两个人说法其实还是一样的了，还是一样的观念。那么在自耳独化，其实庄子在注郭象的注的时候啊，他在齐物论里面讲王两问影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其实有相当的解读。那么王两问影，然后郭象是这么注的，他说啊，是或谓王两带影，影带形，形带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邪？无邪。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名众形之自物，而后时可与言造物耳。是以色有物之欲 虽复魍魉，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那么你看魍魉魏颖的这样一个注，我们可以这么解读它。本来就经验的观点来看的话，形影是相对待的，就是人的形躯跟影子啊，彼此应该是相对待。魍魉就是一个影子，需待于形体而后它才会存在。但是如果我们破除了因果依待的一个观念，则虽然是魍魉，也是独立自足，自己如此。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一切的存在就可以从相待相依、互相牵制的情况之下把它给解脱出来。那么因此小就会不羡慕这个大，大也就不会鄙视这个小。那么如果我们就从所谓的每一个物啊都各自成就其自己，跟其他不相干的一个独的观念的话，那它并不妨害各个体物啊相合相聚而去成为一个群体。所以郭象在大宗师里面注大宗师相为与无相为这个注的时候，他这么说：福体天地名变化者，虽手足异刃五脏疏工，未曾相遇而百节同合，是相遇于无相遇也；未尝相为而表里聚集，是相为于无相为也。那么这就是表示说，各个体物就如同我们的手足，如同我们的五脏一般，虽各有不同而自然相遇合成一体。而各个体物合成一体是自然而然，就是很自然的，就是如此。一方面相待，一方面又不相待。其实这个观念呢，就是在说明道心观照下的万物相明相会的一种境界。第三个部分，我觉得庄子在郭象注当中啊，我觉得还有一个观念蛮值得说的，就是天行义，天上的天，行法的行，意义的意，天行义。那么在前面我们也提到王弼的圣人有情论，还有就是向秀郭象的鸡鸣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道家虽然以无为道，但是并不是要我们人去逃避人生，什么事情都不管，而是可以基于具体的一切的活动当中呢，去表现出那种无的境界。任何世间的事物活动，我们都可以不舍弃它。我想这个在郭象注德充符这一篇文章的时候，那么德充符有所谓，庄子说不知自人之以事为己，自故邪。那么这个注里面呢，郭象就特别说，夫无心者人学亦学，然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其必也遂自乎为人之所为矣。夫斯人以自得者，率其常然也，等等。那么这段话他在注的时候，庄子的原文呢、是说吾子这个人批评孔子，为什么孔子不断的学习而产生这样名声？那么难道孔子不知道这就是人的一个自顾吗？自顾就是手铐跟脚镣了，难道他不知道吗？郭象的注把对孔子的批评啊当作是一个寄言，也就表面是批评孔子，其实呢是借着阐发孔子的内心之德。郭象认为孔子的学习是人学义学，不是为了对别人的夸耀，不是为了名而学，但是学成了名也就跟着来了。你虽然不是为了名而学，但是名目啊自然也就会跟着这个学而过来，也就是名啊也就会跟着学有了，是去不掉的。那么这种情况理也是有的，理啊它不是为了虚伪的繁文去制定，但是有了理，虚文就会跟着过来。体道的一个人，他不能够不在人世间生活，所以不能不学习，也不能没有理。所以对于名和虚文这样的一个桎梏，也就不能不承受。所以圣人的体道就是在于现实的生活， 然后承受由现实生活而来的累积的，然后这种提到的一个事实的经验。那么其实他的这种天行意在德充福的这样一个注啊，其实比前面我们在讲到所谓鸡鸣论啊更进一步，我个人觉得是更有智慧的。那么郭象他在注这个同样的这一段话之后呢，他说啊，今仲尼非不明也，故自然之理行则隐从，言则想随。那么之后所做的这个注啊，我想后来听怎么再去查。那么也就是说，注解五子说孔子是天行之安可解这一段话，那么五子是说孔子绝不能解脱民生的这样桎梏，好像是受到上天的惩罚一样。那郭象的解说则认为，孔子并不是不能体现无为之道而解脱，只是民生这个桎梏本来是不能去掉的，就好像影跟响一样，总是随着我们人的形体而有影子，随着我们言说而有声响。那么人有形就有影，有言就有响，是去不掉的。所以解脱必须是承担着某种累、某种桎梏的一种解脱。于是只有带着这样的一个桎梏，甘愿接受天行的孔子啊，才是真正的智人。而五子的绝学求去桎梏，就好像前面的许由一样，外表上是无为，所以他并不是真正体道的圣人。而孔子虽然表面受了天行，带着桎梏来去解脱，其实他的内心呢是不会受到这个天行，不会带桎梏的痛苦。那么只有受天行的样子，而却实际上不是如此。那么这种天行意啊，我们会觉得它比鸡鸣论更进一步的去阐述了他的一个思想。那么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真正提到的圣人，他应该是明基可疑而上彼可觉的，也对于不求而自治的民生桎梏啊，我们是可以舍去。只是这样的一个舍去啊，虽有民生，但内心不受民生的影响，这一般的舍去，那么这也就是我们可以这么说，叫不舍之舍，不疑之疑。那么这种不舍之舍，不疑之疑，那就是不是刻意的人为之造作，也不是我必须要这样去做。我想庄子本身就特别强调我们不可以人为的造作嘛，我们要自己而然，自然而然去把握这个道之本质。那么在我们的生命情境当中，怎么样能够去体会到把握这个道？所以庄子书里面有很多用一些身形残缺的人去比喻他们都是得道者。那么这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去面对一个世间的时候啊，总是应该是那么样的去提这个道，那么样的去逍遥，是那么样的能够得充于中而福应于外，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得道的一个概念之下去做一个发展。所以我们会发现，像上面的我们这样一些叙述啊，可以看得出象秀郭象注庄子所表现的思想是深深的具有哲学的智慧。所以我们讲说，像象秀跟郭象的庄子注啊，就会被公认成为魏晋玄学的高峰。当然后来也有些注庄的很有名，比如说像知道林，比如说像明朝的这个德清和尚，就是憨山大师，像清朝的陈寿昌等等。当然就魏晋南北朝而言呢，我们看到湘绣向绣或者郭象的注庄，那是堪称一绝的。不然这个就是留给我们听者，那么自己去好好的玩味。那我们这个讲示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听众的听讲，谢谢。